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教会其实在一个社区里面，它应该跟社区有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要停运的时候都要想这件事，包括了教会在社区扮演什么角色。
你讲话教会执笠好唏嘘，我听了一大堆嘢，我只觉得教会执笠好烦，好嘥时间，好烧脑，都是有老本就食住先，留俾下个人做啦。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哋探讨咗关于全港教会执笠结业消息关注咗嘅话题，一齐重温一啲精华片段啦。
在一个现代社会世俗化的情况之下，宗教参与下降是一个全球的趋势，所以那个人数减少，这个不只是香港的情况。当信任崩坏，信徒大多就选择离开教会，甚至乎放弃信仰，造成会众数量急剧的下降。
继续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王牧师去到一起探讨关于教会执笠的话题。
种种不同的原因导致教会不能够不考虑停运或者同人结合。教会的执笠并非一时冲动的决定，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之下的结果。以下将从信仰的层面、管理的实务、经济的状况、社区影响和甚至法律的规范等等角度来到全面去想，教会要停运的时候有些什么是需要纳入那个考虑的因素。第一就是信仰和使命的反思，这个我认为是最主要最首要的。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团体，首要考虑的应该就是它存在的核心价值和使命是什么。所以当面临要停运要执笠的可能性的时候，有三样东西。第一，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仍然很鲜明，是不是还能够持续承担福音宣讲、牧养信徒、服侍社区的使命。第二个问题就是信仰群体的凝聚力是怎样，人数虽然少仍然可以维系高凝聚力，但是如果信心逐渐消散，教会的存在意义就很值得来到去质询下。第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其他模式延续我们的信仰生活，譬如说跟其他教会合并、转型成家庭教会或者小组聚会等等，能不能够同样实现到那种信仰的成全呢？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会有人数和参与度， 教会存续与否和会友的数目和他们的参与的热度是息息相关。这里我强调是参与的热度，就不是纯粹的人数。里面要评估的有以下，第一就是会友出席率是不是持续下滑。如果教会人数长期减少，难以组织各项的活动，那个运作当然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第二，教会的会众年龄结构是不是老化，年长会友占比率很高，青年流失，咁呢个就影响咗教会长远嘅发展。第三个要去谂嘅就系领袖同埋侍奉团队有冇接班嘅梯队，缺乏新生代嘅领袖会导致治理嘅断层。我就话呢三样嘢喺而家我所见到嘅教会里面咧，似乎都系出现咗噶啦。
系
好啦，第三个要考虑嘅就系财政嘅状况同埋资源嘅管理。
嗯，
经济因素经常成为教会停运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我们所以深入要检视以下三样东西。第一，经常性的奉献是否足够维持教会的日常的运作。如果入不敷出，长期亏损其实是难以为继的，那个钱额始终会用完的。
嗯，
第二，资产和负债结构是怎样。
嗯，
教会如果有贷款，多数就可能借钱，即是那个物业呢，维修费用或者其他庞大的开支，经济压力固然会加重的。第三个要检视的就是，是不是善用资源，譬如说场地的出租、设施的共享、筹款活动等等，可不可以增加收入或者降低那个支出。第四方面就是那个建筑和设施的状态。如果教会的建筑物和相关的设施维修和保养亦都是需要考虑的，譬如说建筑物日久失修就需要庞大的维修费用，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第二就是要考虑的就是空间利用率很低，如果设施闲置比例很高，就应该重新评估资产的运用。
是不是星期日才用呢？
这个大部分基督教会都是这样，虽然现在很多教会开始醒觉了，就是
搞补习班
开设日常都给街坊来用了。然后考量在这个设施上，最后一个考量就是物业转让的程序。如果最终是决定停运，需要依据法律的规范妥善处理教会的物业，包括了出售、转让给其他的非牟利机构，或者合并的时候资产的分配等等。跟住落嚟又要考虑嘅就係社区需求同埋连结。教会其实喺一个社区里面，佢应该同个社区有呢个互动嘅关系，所以要停运嘅时候都要諗呢样嘢，包括咗教会喺社区扮演咩角色，会唔会仍然为当地嘅居民提供有意义嘅服务关怀同埋资源。第二要諗嘅就係社区係咪另外有其他教会或者机构能够承接相关嘅工作，教会的关闭会不会造成服务的真空。第三样东西都要考虑的就是结束的时候沟通和善后的安排，怎样向社区会友和合作的伙伴交代得清楚，避免误解和不安。好了，另外就是法律的程序和合规的责任。教会停运的时候一定要跟住相关的法律程序，確保各方的權益受保障，因為香港的教會大部分都是用有限公司註冊，所以背後很多章程要跟著。譬如組織章程的規定，大多數教會設有這些章程，如果解散的時候的程序是怎樣，資產的處理是怎樣，那個決策的機構是怎樣，一定要考慮。第二就是個稅務和財務的結算，結束的時候需要完成所有的財務審計、履行合約的義務、處理漁工的聘用和社會保障等等的問題，譬如說如果你停運即是遣散，例如那些遣散費等等。第三方面關於法律要想的就是資產分配和非牟利的條款，資產轉讓需要符合非牟利團體的規章，不得用于私人的利益，所以当一个教会停运的时候，它剩下来的资产怎样转让出去呢？因为不可以再给某些人的嘛， 又要考虑的就是心理情感和属灵的调适。当教会停运的时候，对信徒领袖社区带来心理和情感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也要考虑几样东西，就是包括了情感连结的处理。很多人对教会抱有深厚的归属感，是的，解散的时候需要给予情感的支持和哀悼的空间。第二，信仰危机和反思，如果停运可能会引发信仰层面的疑问，就要协助信徒重新寻找属灵的归属，即是说啊，神当时给我们建立这间教会，难道现在神不理我们等等，这些都是信仰的疑问。第三，就是属灵同行与辅导，可以考虑邀请一些咨询的牧者和辅导员协助会友走过转变期，避免信仰生活来到中断。最后要想的一个考虑，一个就是后续发展和未来的展望。当教会停运或者执笠的时候，原有的信仰群体不应该就此散失的，而是应该积极去寻求未来的方向，譬如说合并或者转型，同其他教会合并整合资源，或者转变成为小型的教会继续服侍弟兄姊妹，又或者成立基金或者信托，将资产转为基金，用于推动社区或者福音的事工。即是说，虽然没有一间教会，但是有一个资金仍然推动这些福音工作。第三，就是保持群体的联系，要建立一个平台，让原来的弟兄姊妹继续交流支持彼此。所以教会执笠是很令人唏嘘的，但是如果能够秉持信仰的初心，细致考虑多方的因素，适时作出明智的决策，既可以减少对个人和社区的负面影响，亦为信仰群体开启新的可能。无论是继续坚持合并、转型，亦或解散，最重要是珍惜同行的岁月，怀抱盼望，迎向将来。
你讲话教会执笠好唏嘘，我听咗一大堆嘢，我净系觉得教会执笠好烦，好嘥时间，好烧脑，都系有老本就食住先，留俾下个人做啦。但系我想问翻嘅呢个都系不得不面对嘅一个危机啦。咁但系边一类教会系高危啲先？即系有物业嗰批会高危啲啊？定系其他嗰啲啊？乜都冇嘅，冇物业，冇领袖，咁入边冇乜文化，定系啲唯奴自嗨嗰啲嘅教会？
其实有五六种嘅教会咧，都系属于高危嘅教会嚟嘅。我逐样简单讲讲。第一类就系规模过小嘅教会，即系小型教会长期会有系不足嘅。財政資源很有限的，往往去面臨較大生存的壓力的，人力和財力是較為缺乏，使到他們去維持日常的運作，推動事工和甚至維護他們的場地等等，基本上都顯得困難，容易在信徒流失或者領袖離任之後就走向結束。這個是很明顯見到的，這件事就譬如有些教會去個月的租金都捱住捱住樣。第二，就是過度依賴個人領袖的教會，即某些教會的運作高度依賴單一的領袖或者是創辦人，一旦這個領袖退休離世或者爆發一些爭議，而又未能夠培養出繼任團隊或者分權的制度，整體的組織就容易迅速瓦解或者失去凝聚力，導致執笠。第三種的教會就是本身的教會和社區是非常脫節的，教會長期和所在的地區的居民和文化脫節，未能够因应社会的议题或者服务在地的需要，信徒参与到和吸引新的会员的能力逐渐下降，社区参与到低的教会更加难获得支持，亦都容易陷入停滞和流失。第四种的教会就是一些缺乏世代交替的教会，如果教会未能积极吸纳年轻的世代，信徒结构老化，随着老一辈的信徒逐渐凋零，教会生机和活力就逐渐的消失，青黄不接的时候，运作困难和执笠的风险就大增了。第五类的教会就是财政运作不善的教会，即是说他不是没有钱，不是好像一个小教会，
但以前都要买股票的嘛，
财政透明度低， 经营不善、负债累积或者对外投资失利，都可能威胁到教会的存续。一旦资金链断裂，场地和人员无法维持，教会结束运作的几率就大增了。第六种的教会就是内部矛盾严重的教会。教会如果长期在权力斗争、教义纷争、管理混乱，就容易导致信徒分裂和流失，最终可能无法维系组织，无奈走向结束。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和内部发展的樽颈，教会需要积极回应挑战，寻求创新，才能够长久的存续。如果你数一数正话咁多类型的教会，
1300间剩翻几间咧？
真系唔少教会是咁样的。
但系执笠之前有冇啲嘢可以救一救咧？即系成日都睇到就系咩同工七折薪啊，又即系鼓励啲会有12啊或者13奉献啊，又或者鼓励啲老啲你献出嚟嘅退休金啊，搞咩严肃会等等，其实都唔得嘅。
教会当面临真系停运嘅危机嘅时候，需要多管齐下，动员内外资源，先能够有效去逆转呢个困境。以下几个层面提供一些具体的拯救建议。第一，组织再造和领导的革新。开放式的领导和透明的决策呢，推动领袖层面公开讨论现况和未来的方向呢，让会友参与的意见分享，增强归属感。的确，今日在很多不同的年轻信徒的反应呢，他们很多时候今天成为一个离堂者，就是说教会的领导是很关闭，还有不愿意听他们的意见。第二样就是引进专业的管理，很多时候我们读神学的人只是读神学而已，又不是很懂得管理，所以又出现。第三就是世代交替的培训，换句话说，教会要早一点去想怎样有那个世代的交替，怎样能够去想接班人。这个当然是很多时候是环教会一个很大的课题来的，就是
很多养熟了就走了嘛。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被那些人看到，他们有机会用一个世俗的讲法，他们有机会上到位嘛。这个是一个
或者他出去读了之后发觉回来很缝不回
来。咁咯，好啦，第二个嘅建议就系财政重整同埋资源嘅运用。首先要讲到就系实施嗰个财务嘅透明啦。我认识有啲教会咧，连教会每个月支出同埋收入几多都冇报告出嚟嘅，问好多次，你将嗰个收支大数贴出嚟啦，都冇咁做啦。所以呢个咧，其实系要知嘅。年轻人
系
好紧张呢样嘢，即系你要我奉献，你都俾我知道你点使噶嘛。
同埋冇讲自己教会有几多资产咯。
第二，多元筹款嘅管道，即系呢个喺教会嘅日常嘅运作里面系较困难嘅，除非啲特别嘅支出，你可以有啲义卖啊、音乐会啊、讲座等等。第三就是活化资产，今日我见到很多教会做紧嘅，就是将教会闲置的空间，或者是只是礼拜六日开放的，而家就将它改变一些用途，是提供给社区多功能的用途，咁的确是有一些嘅帮助嘅。第四，在财政上面就是申请资助啦，中派嗰度可唔可以帮佢救忙住先啦？
中派话好穷
等等嗰啲咧。好了，第三个的建议就是信仰和牧养的革新，包括了更新崇拜和活动的形式。当然我强调不要失去了那个聚会那个活动本身的意义，为了吸引而去改变到没有了个
教会不是教会、
第二就是多元牧养的方式，这个是要需要注意的，就是现场的聚会啊、照顾不同年龄啊等等。第三就是信仰培训和课程，希望能够真的提升到信徒那个对信仰的认识度和对教会的归属。好了，第四方面的建议就是深化和社区的结连，就是主动服务社区，一些志愿的服务、食物银行、长者关怀等等，提升教会在社区的形象。第二就是与区内的机构合作，譬如说非牟利机构、 聯合教會，甚至乎一些借助商業的團體去舉辦一些活動，擴大教會的資源網絡。雖然我知道現在很多的學校，即特別是那些 非基督教學校都不借，但我 亦都有聽到有些的教會都入到去非基督教學校有一些合作的。第三個建議就是關注時事與社會的議題。這個其實是過去在香港發生的時候呢就會出現的情況，很多的年輕的信徒，現在很多時候說教會老化，很多年輕的信徒就發現，當他關注一些社會發生的事，一些時事的事的時候呢，原來發現好像跟他的信仰好像是脫了勾，或者我們叫生活在一個平衡的時空裡面，社會發生的事我日日接觸，但是回到教會好像沒有事發生過這樣。最後一個建議就是善用科技和網絡的平台，推動數碼的教會，建立教會網站、社群媒體的專頁，定期分享講道、活動信息和信仰反思。第二個就是開展線上奉獻的機制，所以現在很多教會都用電子方式來奉獻了，轉數快等等。跟住第三個就是開設線上課程和活動，突破地域和限制，吸納不同區域的信徒。教會執笠其實不是命中注定的，只不過要領袖具前瞻性，能夠帶領信徒一起面對現實，勇於創新，並且深化和社區的連結，總有重生的可能。面對危機，拯救教會需要同心合意，主動出擊，勇於嘗試各類的新策略，唯有這樣，教會不單止能夠渡過難關，更加能夠成為社區當中長遠具正面影響力的信仰的堡壘。
但是即我剛才所說的什麼同工七節人工、啊、十二奉獻那些、啊、什麼嚴肅會，即其實只不過是一些拖住吊命的措施啦。又想說一件事，就是到底真的要走到執筆這一步、長痛好一點還短痛好一點呢？因為你手續上都要搞很久、啊、聽你所說，
如果上述所提的各種原因都出現，又没有改进的方案，又或者曾经尝试过
搞不
定，没有什么改变，我就会说适宜早些做决定，
即是短痛，
免得继续影响主的工作的发展，甚至乎是浪费了些资源。
教会真的要走到执笠这一步，可不可以做到好头好尾呢？圣殿两次被毁和今时今日教会要执笠，到底是哪一个的过错呢？想知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愿意抛低自身，那身。 信仰非廉价，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寻求静心等等等，迷雾里听他的足理，要像主你。想更着你，心谦卑去辨识真理，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求明白他的心思，凭着信多走几公里，背十架靠紧你，即使信仰原来重拾起初的心，防御这歪曲的风气。审判将到，负再临，坚忍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更着你。何想只生更着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